今天播讲的是第28题，但起预言，鸡全应验，谨防谬解阻挡真道。启示录第13章两个兽的预言和第17章大淫妇骑在十角七头兽上的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了，晚雨复兴即将来到，主来的日子日益临近了。关于启示录13章的预言，启示录13章预言了第二个两脚如羊羔的兽，就是美国末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将要受到第一个兽，就是罗马教皇的控制，将要强迫人敬拜第一个兽，就是罗马教和兽像，就是跟从罗马教的各被盗基督教和招魂术的联合组织，并接受兽的印记，就是强迫人遵守罗马教皇过去以来一直高举的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具体是指通过美国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在星期日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课上学等等，违反者罚款坐牢。最后更严重的还要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华艾伦在百年前就已经对此预言做出了启示性的明确解释。启示录第13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就是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见启示录13章11-16节。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时候完全应验。遵守星期日是罗马教所宣称为其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但在这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章8节。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上从奉罗马教皇。遵守星期日是完全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善恶之争35章598-599页。预言中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凡住在地上的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并不是指都要信从罗马教敬拜教皇，而是指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包括罗马教、被盗基督教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三合一宗教势力所组成的巴比伦大城，将要利用美国和西欧各国，西欧各国也就是十角，制定星期日律法， 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上帝与民守安息日。这也就是强迫人拜兽和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的具体行动。在美欧各天主教基督教国家中，会如上述预言获得最典型的应验。在其他国家中，不会强迫人守星期日，但会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且最后会在巴比伦教会的强烈要求下，逼迫晚雨复兴中大有能力的上帝仆人和渔民，并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这实际上也是在无意中被教皇所利用，参加了拜兽和兽像，并强迫人接受兽印的行动。这些预言都已经开始奇妙地在应验着。美国的某些州和西欧各国都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而且深信不久美国国会也会通过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有关预言应验的具体情况，下面会一起介绍。关于启示录十七章的预言，启示录十七章，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意象，相当于十三章两个兽合起来的意象。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相当于第一个形状像豹的兽，是指罗马教，但它幕后阵容已经比以前扩大，因为包括他的女儿所代表的跟从罗马教的各被盗的基督教，并一切可憎之物所代表的招魂术教派等在内。七头十角兽相当于第二个两角如羊羔的兽所代表的美国，但阵容也比前扩大，因为包括十角就是西欧列国联盟在内。十角最后会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王，代表罗马国分裂成的西欧各国，他们还没有得国，按原文应该译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一个国，国原文是单数，不是指他们还没有得到各自的国，因为他们在罗马分裂灭亡的时候已经形成十个国，而是指还没有组成一个最后美欧大联盟的国，正如接下去所指出的。但他们一时之间要和兽，指美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原文是像王一样，王是多数。这特别是指他们最后都要联合起来，像专制的君王一样，施行迫害上帝子民的权柄。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那兽指美国，启示录十七章十二十三节。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身上，说明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七头十角兽被大淫妇所操纵和利用，正如前面两脚如羊羔的兽在宗教信仰的事上也是被形状像豹的兽所控制和利用。两脚如羊羔的兽最后会强迫人守星期日，并禁止人守安息日，这实际上也就是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的印记。因此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的预言，实际上是在十三章预言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了十角所预表的罗马国灭亡时所形成的十国，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最后要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这里的兽相当于两脚如羊羔的兽美国，并一同被大淫妇巴比伦大城，也就是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 所骑所操纵，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正如预言中所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预言之灵启示性的讲解。其实华亚伦早在1885和1888年开始出版的《善恶之争》一书中，就已对此预言做了启示性的精确解释。大淫妇巴比伦大城在中古时代是指罗马天主教，但在末后时代阵容已经扩大为罗马天主教、被盗的基督教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在内的三合一宗教大联盟，并且他们要操纵利用美国和旧大陆的罗马天主教、基督教的国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甚至还要挑拨影响普世的众王尊重星期日，并最后逼迫坚持遵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渔民。华亚伦说，巴比伦称为淫妇的母，可见她的女儿就是那些迷恋于她的教义和遗传的各教会，这些教会都效法她的榜样，甘愿牺牲真理和上帝的悦纳，以求和世俗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启示录第14章宣布巴比伦倾倒的信息，必是指着那些一度纯洁而后变成腐败的宗教团体。这个信息既然是随着审判的警告而发的，就必然是在末期宣扬的，所以它不可能单指罗马教会，因为那个教会已经在多年之前呈现堕落的状态。再者，在启示录第18章中，上帝呼召他的子民从巴比伦出来，根据这节经文，上帝一定还有许多子民在巴比伦之中。试问，现今基督的门徒多半是在哪些宗教团体当中呢？无疑的，他们多半是在一般信奉改正教的教会中。善恶之争21章399页。又说，撒旦要利用这两个大异端，就是灵魂不死和守星期日的道理，使世人受他的迷惑。前一个异端是给招魂术布置条件，后一个异端使人产生一种同情罗马教的心理。美国的基督教徒将要最先伸手越过鸿沟与招魂术握手，他们还要把手伸过深渊与罗马的教权勾结。在这三合一的大同盟之下，美国将要步罗马教的后尘，去摧残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善恶之争36章608至609页。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上也对此提到，招魂术、基督教、罗马教这三合一的联合势力一组成，巴比伦就倾倒了。善恶之争390页588页，启示录14章8节18章2至3节。这句话选自集聚第4页。善恶之争中又说，启示录第13章预言说，两脚如同羊羔的兽，将要叫地和住在其上的人去敬拜罗马教皇及形状像豹的兽。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也要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 并且命令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要受兽的印记。见启示录13:11-16。我们已经证明，这两脚如同羊羔的兽代表美国，并且这段预言将要在美国政府强迫人遵守星期日的时候完全应验。遵守星期日是罗马教所宣称的，是他最高权力的特别标记。但在敬拜罗马教皇的事上，美国政府倒也不是独自进行的。在那些受过罗马教统治的国家中，罗马教的势力至今依然存在。预言也说，罗马教的权力必要东山再起。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蒙启示的约翰也预言到罗马教皇说，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启示录13:8。将来不论在旧大陆或新大陆，人们都要在遵守星期日上崇奉罗马教皇。遵守星期日是根据罗马教的权威而创立的制度。善恶之争35:598-599。又说，在高举星期日的事上，基督教会想要接受罗马教会的帮助，但他们对于自己所行之事的实际性质却没有充分的认识。当他们正在努力达成自己的目标时，罗马教会却在设法重建自己的势力，并恢复他所失去的至上权威。美国何时实现政教联合？就是说，教会可以运用或统治政府的权力，并用政治法令强迫人遵守宗教礼节。总而言之，何时教会与国家的权力可以管制人的信仰，那时罗马教在美国的胜利也就确定了。善恶之争35:600。又说，现今美国的改正教正在运动国家来支持教会的制度和习俗，这就是布罗马教的后尘。但在实际上，其意义远不止于此，因为他们正是为罗马教开辟道路，使他在信奉改正教的美洲得以恢复他在欧洲所失去的优势。那使这运动具有更重大意义的，就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要强制人遵守星期日，这原是罗马教所创立的制度，也是他所认为是他权力的标记。善恶之争35:593。在《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一书中也提到，在政府中，在教会内，在人们的人心里，他正暗暗地扩充势力，最后在美国复得其在旧世界所失去的至尊权力。善恶之争原文581-573。死伤医好了，罗马教恢复了先前的权势，其在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朱红色的兽上。启示录13:3、17:3-6、8-11。善恶之争原文564。以上选自《圣经和预言之灵集聚》第4页。上述预言的精确应验。关于上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操纵美欧各国制定星期日法案，强迫人守星期日的事，早就已经初步获得应验，并且在继续进一步应验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在宗教、政治、外交、军事各方面 都一向追随美国，以美国为首。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美欧军事联盟就是明显一例。启示录十七章预言主要是讲宗教方面的事。美国是最早想要制定星期日律法的国家，早在怀斯姆时代就已经发动了，一时风起云涌。例如本回历史教授所提到的1882年加利福尼亚州就因为本会出版社在星期日开业而短暂逮捕了怀特。1885至1887年阿肯色州又以19宗亵渎星期日的神圣案件而拘捕本会信徒，每人收取110到500美元的极重的保释金。当时一天劳动只能赚到一美元。以后田纳西州又因为星期日法案的问题逮捕了本会许多信徒，包括传道人，和其他一般的囚犯一起送去劳动。1888年5月21日参议员布雷尔又向美国国会参议院提出了星期日律法的议案，大有席卷全国的危险。但由于四位天使的执掌四风，按照预言之灵的指示，琼斯长老在国会有力反对星期日法案的演讲，终于暂时挫败了星期日法案的运动。同时，预言之灵也教导本会信徒，在星期日法案没有通过前，应该尽力地反对它，但如果一旦通过，就不要去干犯它，而应该利用星期天去为主做传道工作，举行聚会，传扬圣经真道。后来，星期日法案的问题也时有提出，美国只有几个州最早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听说美国现在大多数州都已经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只是在全国的国会中暂时还没有能够通过，但是相信不久也会很快通过。西欧各国也都已经效法美国，早在多年前都已经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论到西欧各国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例，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二时。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早在两年前就曾经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令，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报道中也指出，上述各国所以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也明显有着宗教的原因。关于过去西德的星期日律法，现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但在西德，而也要在首都和东西德全国各地严格遵守。根据网上看到的材料，2009年12月1日，德国的最高宪法法院作出裁决，在首都柏林以及本国的其他任何地区必须遵守星期日法案。这个法案要求把星期日视为休息而不能工作和灵性成长的日子。德国之声电台12月1日。在这之前，星期日法案曾经在1953年出现于德国宪法中，引者案应该指当时的西德。但德国首都柏林在2006年通过了他自己的律法，允许商店一年留有10个星期日开门营业，它包括在圣诞节前4个星期日。 天主教和路德教会对这个变化提出了挑战，并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德国最高法院。然而今日，德国首都柏林的地方法律被废除了。从2010年1月开始，柏林市也必须遵守这个已经成为德国基本法中的一项条款的法律——星期日法。这条法律把星期日作为法定的休息日以及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德国宪法法院在周二裁定星期日商店必须关门，并且裁定在柏林市立法允许一年十个购物星期日是违宪的。德国的基本法保护星期日和公众假日作为工作的休息日和灵性长进的日子，必须认识到星期日和公众假日是工作的休息日，他们必须受到法律手段的保护。宪法法院院长汉斯尔根帕皮尔说，仅仅从经济收入利益为主，并且只关注那潜在消费者的基本购买欲望，是不能成为法律上的例外，就是允许这些店铺理所当然地在星期日开门。以上内容选自富林运动社区，作者译字网站。我又看到网上的报道，欧洲星期日同盟已于2011年6月20日成立，已经有64个国家参与其中。至于美国，近年来在前任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的积极推动策划领导下，美国基督教联盟、普世基督教会联盟和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也正在暗中积极策划星期日法案的推进。根据美国海尔麦耶尔牧师2008年2月所写的来自内部信息的可靠报道，这三个教会组织一起提出一个为美国而设定的十条修正案，并希望其能够在联邦及地方级别的法律中获得通过。据先前报道，2007年2月6至9日在加州帕萨迪纳召开的第一次普世基督教联盟 CCT 总会中，有34个教团基督教会代表和天主教会代表们，就是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向美国国会制定了共同宣言，要求他们所提交的十条内容法制化。十条中第三条要将十条诫命认证为国家性的基本纪律，其中第七条是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星期日要成为政府、商业、商店都尊重的国家法定的休息日。这十条修正案最近刚刚在于2007年3月1日完全神学研究会上更新。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是被称为是全国的休息日，这日毫无疑问是星期日。这就是他们所列出的第七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这遍及全国的休息日应该从政府、工业制造业者及公众购物场所得到应有的尊荣。随后，这三个组织的领袖和梵蒂冈派来的一名化名的枢机主教，在2007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暗中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与会议的基督教领袖被告知会议期间不可离场，不可带录音机和照相机，全场由美国政府特工保卫和控制。总共有13个人一同出席了会议，7个来自基督教联盟，2个是普世基督教联盟的人，2个为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所派遣，加上南希·佩洛西，他是美国众议院发言人，虔诚的天主教徒和枢机主教。 枢机主教一开始就说，我们作为基督教的领袖，必须认识到我们有责任去履行那些与主的旨意一致的事，而且假如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就将为此付出代价。我们都必须共同为美国的更好而工作，毕竟美国是第二个以色列，我们必须与他们的立法机关合作，适当地帮助他们明白那些不道德和污垢必须停止，且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步调一致，来向我们的主展示这是必须被停止的。随后，枢机主教把十条修正案的表拿在手上，他说，梵蒂冈所关注的一些事件，是这里指美国，在主日正在发生些什么，关于体育赛事和各种为了不同护照要完成的事件。正如你们所知，主日正被用于一个反对我们的上帝的明目张胆的途径上，人们必须被告知这日必须被守为圣日，你们必须作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一同工作，这个一旦在这国家指美国运作起来，那么全世界也将如此运行。基督教联盟和其他组织现在已经发布了一个官方公报，声称遵循与梵蒂冈枢机主教的会议，他们不得不使这得到梵蒂冈的认可。这官方公报的文字被特别安排成大肆的鼓吹星期日。以下这是官方公报的文字。在这个发布的公告中，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包含在其中，当文章涉及相应的人时。这是2007年11月16日的一个摘要。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启示录11章18节。伴随着美国的不道德的污垢，我号召 CCA， 就是天主教复兴美国运动组织，和 CCOA， 美国基督教联盟，能够在我们拯救美国，就是第二个以色列的属灵征战中有所裨益。我们必须联合在一起，以抵挡重大的忽视圣经真理，并帮助美国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意识到正在发生这些什么，并且会继续更糟糕的危机。这些危机将在美国，就是圣经所预言的第二个以色列不断加剧，上帝将允许更多的恐怖分子攻击，而这些也将不断加剧，如旧约时候的第一个以色列。上帝将允许第二个以色列的敌人以一种极具影响力但是意想不到的方法来唤醒民众。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冰山和冰帽的不断融化，水资源短缺，可怜的人们缺水少粮，并数以百万计的死去。神圣的主日被巨大的各式购物中心所亵渎，各样的运动盛会在主日所有不必要的享乐。我们的政府领袖和教会领袖，有谁考虑过必须抗议这种不道德的事件不断发生？假如我们不这么做，很快就将发现太迟了，主日必须得到有重大责任感的人的保护。如果我们不在意，不明白，很大的危机毋庸置疑很快会临到。我们必须工作，并且祷告和提供努力以保护主日。我们需要越发一起工作，以帮助避开上帝的怒气。我们必须向我们的主展示我们会一同工作来保护向他敬拜的日子，除非我们一同工作以阻止危机，否则他将很快临到。以上摘引自网上刊载的有关星期日法令的资料。虽然在现在民主党占优势的国会中，要想通过上述星期日法案暂时还有一些阻力， 但阻力迟早必消除。因为上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组织所掌控的国会参众二院议员代表和选民势力正在日益的增大，而且这些年来，星期日法案也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州议会中获得通过，并且也会很快在国会中获得通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即使国会通过了星期日法案，也不会马上有逼迫，因为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当星期日律法制定后，我们就不要去触犯它，而要利用这一天去传道。我们的教会也可以在这一天举行布道会、研经会和各样聚会，这样做并不会违反诫命，也不会受受的印记。但是根据启示录十三章和十七章的预言和预言之灵的教导，将来在美国和西欧各国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兽和兽像的教会联合组织，也就是末后的巴比伦教会，不但要强迫人遵守星期日，而且最后还要大发烈怒，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但怎么会出现这种逼迫遵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的情况的呢？显然是由于晚雨圣灵配降，最后警告大有能力，使许许多多上帝子民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巴比伦教会。于是他们将记住政权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有些人将会遭受罚款或监禁或放逐或受到奴隶待遇，但是四位天使仍奉命执掌四方的风，必不会有总体迫害的斗争。为了让上帝仆人和渔民能够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详细内容参看《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至于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使他们不得做买卖，并下令杀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的命令，却是在四风大刮、七灾清降的时期中发生的。但那时在上帝大能的护佑下，将没有一个人殉道。详细内容参看《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上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将要操纵利用美欧各国政权，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迫害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这实际上就是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但是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启示录17章14节。甚至普世的巴比伦教会也会加入其中，与羔羊征战，与圣徒征战，挑动政府当局迫害晚雨复兴中的大有能力的坚守安息日的上帝忠心渔民。这也就是最后的属灵的哈米吉多顿大战。但上帝要降第六灾，击溃瘫痪他们，启示录16章12-16节，并降第七灾，特别刑罚他们，启示录16章17-21节、17章1节、16节、18章，以致石角和兽最后如梦惊醒，发现自己受到了巴比伦教会的欺骗迷惑，错误的迫害蒙上帝大能保护的上帝的忠心渔民。于是他们愤怒地转过身来攻击巴比伦教会，正如天使所启示约翰的，你看见的那石角鱼兽必恨着淫妇，使他冷落赤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善恶之争一书中也详细讲述到这些事，详细内容可以参看 第39章大艰难时期和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需要谨防的一种错误解释。
在这里不得不指出，现在有些人流传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完全错误的解释，需要特别提防。他们将启示录17章的大淫妇单单解释为罗马教会，将他所骑的朱红色兽也解释为罗马教会。这种解释明显是有矛盾的，因为预言中提到这兽和他头上的十角最后必恨着淫妇，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启示录17章16节。而且预言中一开始就明说大淫妇，在原文中是阴性词，骑在七头十角朱红色兽身上。兽在原文中是阳性词，代表地上的君王，是象征他坐在众水上。那淫妇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象征他管辖地上众王。启示录17章1节15节18节。也象征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启示录17章2至3节。具体是指他要在宗教信仰的事上操纵和控制美国与西欧各国。这就是大淫妇骑在有十角权柄的兽身上的意思，并和他们结盟，彼此利用，互相勾结。这就是大淫妇与君王行淫的意思，利用他们的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民遵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遵守安息日。可见，不可能将大淫妇和他所骑的兽都解释为罗马教会。他们将本会对七头的传统正确解释，就是第一头古代埃及，第二头亚述，第三头巴比伦，第四头马代波斯，第五头希腊帝国，第六头罗马帝国，第七头罗马教皇，也随意改变了。又将预言中的十角，一直代表罗马帝国分裂成的十国，也就是演变至今的西欧各国，错误地扩大解释为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被划分为联合国的十个地区。而十角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交给兽，又被他们胡乱解释成全世界各国最后都要将自己的权柄交给朱红色的兽罗马教皇。他们将启示录七头中原来最先的两个头埃及和亚述毫无根据地取消了，将七头的前五个头解释成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帝国和罗马教皇。他们更是违背经文的原意，强解但以理11章末段的预言。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指北方王，交战。他们强解为无神论法国拿破仑的大将在1798年进入罗马城捉拿北方王教皇，囚在监中，使教皇权势受到死伤的打击，从此第五头罗马教廷的权势不复存在， 而又无神国成了第六个头。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他们把这句话强解为，北方王第八个头，罗马教皇，连同第七个头，美国，在1989到1991年，使东欧和苏联政权解体。其实东欧和苏联解体是内部和平演变造成的结果，完全不符合预言中所说的北方王攻打南方王的情况。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但以理书11:40。从上述他们对但以理11:40的解释，可以明显看出是违背经文的原意的，因为他们将这一节经文做了无理的分割和曲解。预言中只是说南方王要攻打北方王，而结果被北方王打败，并没有说南方王要先把北方王打败，使他不复存在，以后过了191年后，北方王再连同美国反攻得胜。而且这一节预言明显是指同一件事，而不能分割为毫不相干的两件事。他们这样随意的解释经文的态度是轻率而危险的，而且也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首先，他们毫无史实根据的将南方王解释为当时并不存在的所谓第六头无神国法国。法国的无神政权只存在了3年半，从1793年11月到1797年6月。华艾伦在善恶之争15章圣经与法国大革命中对这段预言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当1798年法国拿破仑的将军囚禁教皇的时候，已经根本没有所谓的无神国，也就是他们所说的第六头了。而且罗马教会随后又选出了新的教皇，这个头不过是几乎受了死伤，并不是真的死伤。罗马教这个头并没有死亡、结束和过去。他们又将第七头和大淫妇所骑第八位兽本身也解释为罗马教皇，或是将第七个头解释为美国，又将但以理11末段北方王单指罗马教皇，将荣美之地错误的解释为美国，又忽然将埃及改变解释为全世界。前面刚刚将埃及解释为南方王无神国，耸人听闻的说什么罗马教皇将要在经济、政治、文化、宗教上搞垮、掌控美国和全世界。例如他们说什么教皇权死伤医好后，第一步联手美国，在1989年到1991年瓦解了苏联，共产主义大本营，也就是无神论的代表。很快第二步又进入了荣美之地美国，在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各领域上控制美国，美国成为了教皇掌控世界的开路先锋。2007年至今，次贷危机引爆了金融危机，还有被掩饰的即将到来的粮食危机。教皇进入美国后立刻伸手要控制世界。但以理书清楚地预言道，引着注 实际上是胡乱解释。教皇要通过货币，就是金融和粮食两大武器来控制世界。他必把持埃及，引者注，先前曾说埃及代表无神国，现在又说代表全世界。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就是经济，和各样的宝物，就是粮食。金融危机里面有重大的阴谋，这是秘密团体共济会精心策划的阴谋。引自网上，从圣经预言看美国现状一文。他们的文章中还引用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的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意思是教皇要控制全世界的经济和粮食，使全世界各国都制定星期日律法，使每一个人都听从他的话，遵守星期日律法。其实但启预言中从来没有这样的预言。启示录十八章讲到大淫妇巴比伦大城的富足的时候，也讲到列国的君王和商人也和他一同富足，见启示录十八章三节九节十九节。甚至还有人说要搞垮所有南方王无神国，这是他们对预言错误理解中的扩大化的极端解释，使已经明显应验的预言变成永不可能应验的人造的预言。
又如另一位爱主的信徒，可惜也受到了网上和书中这些错误解释的影响，曾经时常介绍或传讲金融危机啊、粮食战争啊、基因改造粮食啊、教皇阴谋控制全世界啊、城里生活不安全呐、离开城市去农村躲避星期日法案呐、等等，对预言之灵教训未能正确理解，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况。目前我们守安息日的信徒人数这样稀少，本应该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尽力服务行善、传道救灵，怎么还要劝人去乡间偏僻的地方种地生活？有一次发给大家的电邮中，附来雅虎网站记者评论一文，中国人一日三餐将被外资控制，还杞人忧天地引用先知耶利米责备犯罪被盗的犹大人的话，来责备本会不听从这些错误道理的信徒，说邮件内文附件是雅虎网站今日登出来的记者评论，原文引用，作者没有信仰，也没有预言的亮光，所以未能洞悉背后更深的阴谋。经济围困、粮食危机的大网正撒向全球，连没有信仰却有良知的人都看得出来，可惜自称是上帝选民的人却仍在自造的虚假的平安中呼呼大睡。如果洪水时代没有听从挪亚呼召进入方舟等等，如果等等，到底谁在沉睡，谁该醒醒了？有谁愚昧如上帝的百姓呢？耶利米书四章十九至二十二节，五十一章六节。其实绝大多数没有信主的人都没有为这些事情过于忧虑，为什么信主的人反而要这样忧虑呢？为什么不信靠主的教导和应许？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再说，我们在城里 服务行善、传道救灵重要呢，还是个人的安全重要呢？乡间的空气固然清新，城里也有空气比较清新、环境比较安静、适合与子女居住的地方。重要的是要在家中有属灵的崇拜和灵修的生活，可以保守他们远避一切的试探和罪恶，更要加速准备，恳切祈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加速完成城市中广大众多人口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大功。其实在但启预言中都是只讲和上帝子民宗教信仰有关的事，而不讲和他们宗教信仰无关的事。但以理启示录中关于末后的预言方面都是讲到有关三天使信息方面的事，善恶之争启示性的讲述中也都是只讲这方面的事，就是末后以罗马教为首的三合一的巴比伦教会将要控制美国和西欧各国等基督教天主教国家，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随后在晚雨复兴大声呼喊许多上帝子民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的情况下，还要大发烈怒迫害上帝忠心的仆人和渔民，特别在大艰难时期中要以不得做买卖，比如解雇不聘用坚守安息日的人，断绝他们的经济来源，甚或是封闭坚守安息日的商店等等，并以监禁、死刑等严厉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以强迫他们接受兽的印记。启示录13章15至18节，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和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这种逼迫的风气也会影响到全世界凡有巴比伦教会和上帝渔民的地方，甚至在属灵的广义上影响到每一个人。在另一些国家中，虽然不会强迫人遵守星期日，但却会表现为尊重星期日过于安息日，并且最后也会在巴比伦的强烈要求下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于是世界上每一个人在或知或不知的情况下都有份于拜他，但一切忠心爱主的上帝子民最后必蒙上帝大能的拯救，没有一个人丧命。如果仔细看善恶之争第38章到40章，就可以明白这一切。全书中从来没有一句提到教皇要在末后控制全世界的经济、金融和粮食，从来没有讲到要使全世界各国都制定星期日律法。这一切扩大化的错误的想象和讲解，毫无圣经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根据。要小心启示录预言中最后发出的严厉警告：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22章18至20节。但愿我们每一位爱主的弟兄姐妹都要警醒祷告，仔细研究和正确解释预言，就必能看明但其预言几乎已经完全应验了。晚雨复兴即将来到，主来的日子日益临近了。愿主使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能进一步的同归于一，使我们能在主里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更加速准备 恳求圣灵晚雨的浇灌，完成最后救灵的大功，得胜一切考验，欢然迎接主的荣临。作者陆光牧师，写于2011年10月7日，修订于2012年4月20日，2013年12月27日。